同意啊。不过呢，最近啊，我从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而且是一位男同学啊，他呢在同学群里发了一个短片，那其中内容呢，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教会及一般教会啊不纪念父亲节，而只纪念母亲节。那这短片的题目是一位父亲代表所有父亲们向女儿道歉啊，一位父亲啊代表所有的父亲们向女儿道歉。那这短片呢，讲到一位年老的父亲啊，那去到他成年的女儿家啊，帮助女儿照顾年幼的孙子。那在这影片开始的时候呢，女儿刚下班啊，从外面回来，马上开始做饭啊，收拾玩具，然后呢帮那个儿子的脏衣服拿到洗衣机去洗，然后呢还有电话来了，还要打电话，还要弄电脑，因为呢公司里呢还有事务没有做完。那在这时候呢，那她的丈夫在哪里呢？后来那个镜头就看到客厅里啊，那个丈夫原来是这个豪正以暇的坐在那边看电视。那这个太太呢，还在百忙当中呢，还自动的为这个在看电视的丈夫呢端杯茶。那这位父亲呢，看到这个情形呢，觉得不对，但他呢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呢，首先这不是他的家，而且呢，他呢自觉理亏，因为他想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家里呢，他也是从不动手，没有给女儿做下好的榜样，因此呢，他的女儿从小呢耳濡目染啊，以为呢每个家庭都是如此，结果呢自己成了家以后呢，也不对丈夫呢在对做家务事上有什么要求。那这位父亲呢心里不安，他就在离开那个女儿家之前呢，写了封啊道歉信啊，放在这个卧房的一个柜子上。那信中呢就写到啊，他说：“女儿啊，我真抱歉，因为呢我看到你的家里呢什么家务事都是你在做，而你小时候啊在办家家酒的时候啊，办家家酒不晓得大家都听过没有，什么叫办家家酒啊？办家家酒呢，就是一个儿童的游戏，在模仿大人的榜样啊，做烧饭啊，还有做一些日常的家务的照顾孩子等等的活动。那父亲呢，这位父亲呢就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啊，跟女儿说，在你小时办家家酒的时候，我没有好好教你啊，我没有告诉你啊，家务事不是妻子一个人的责任啊，也是丈夫的责任。同时呢，我自己啊以前呢也没有与你的母亲啊分担家务。那我想呢，你丈夫的父亲他一定也没有教他的儿子啊要与妻子分担家务，他自己呢也可能没有跟妻子分担家务。所以呢，现在呢，我是代表所有的父亲道歉，因为呢我们都没有教好我们的儿女。那这位父亲呢接着下去写，但现在还不晚啊，从今以后呢，我要在家里，他在女儿家，现在他回他自己家，他呢要与他的妻子，就那个女儿的母亲分担家务事。虽然呢他说我不会烧菜，可是呢我会用洗衣机洗衣服啊，所以呢我就是要开始呢把过去做错的事来改正过来，我现在开始要做对的事。那看完这个短片以后呢，我心中蛮有感触的。那后来我就有点兴趣去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呢这个短片呢原来是一个广告啊，是2016年在印度啊一个洗衣粉的广告。所以在这短片中呢有几次呢提到啊洗衣服的啊画面。那根据的报道呢，这个广告呢当时一出来就在 Facebook 上啊被疯狂的流传。那 我就不知道我的大学同学为什么一到等到最近啊才把这个短片发到同学群。或许呢他最近啊也去了女儿家啊，呵呵，所以有感而发啊。或者呢因为母亲节太快到了，他就想到母亲的确辛苦。那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广告的内容呢的确蛮触动人心的。因为这广告呢是指出啊一个在传统啊家庭中一般的母亲啊在照顾儿女上花的功夫啊的确比啊父亲啊多很多。这呢也许是啊为什么纪念母亲节的人比纪念父亲节的人啊多的原因。不过这只是部分的解释。我知道啊在我们当中很多的父亲啊不是按照传统的模式，他们呢在家中也是什么事都做。所以呢若是你是这样的父亲的话，我相信呢你的孩子在父亲节的时候也会啊来向你献上感谢。那今天是母亲节的主日，那我就想讲一个啊与母亲有关的主题。在这方面啊很多的题目可以选择。但我想到的每一位母亲呢在一生之中为他孩子牺牲最大的一个时刻，莫过于是在他分娩生孩子的时刻。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在这个时候讲母亲分娩这个题目，在时间上也蛮适合的。因为你们想过去一个礼拜在国际新闻中最大的社会新闻是什么有人知道那有人可能以为是中美贸易大战不是，因为那是那个政治新闻或者经济新闻。那最大的社会新闻呢应该是在英国的Prince Harry 哈利王子与他妻子梅根生了一个男孩子。所以呢至少在英国过去一个礼拜这是最大的新闻。其实谈到生孩子的新闻不只是在中国英国才有这几个月在我们教会里就有刚生产或者呢即将生产的姐妹有好几位那这些姐妹呢与在座每一位母亲在怀孕过程中都吃了不少的苦先是在前三个月怀孕的初期，很多孕妇会怎么样反胃呕吐睡觉睡不好，还要担心这个胎位若是不稳定会这个流产过了头三个月到了怀孕的中期情况就比较好转，各种不舒服的情况呢会开始减轻。可是到了快生产的那几个月沈岩像还有其他人有陈敏在这里快到生产的时候那两个月又开始不舒服了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还有下肢浮肿腰疼等等各种情况。可是这些怀孕过程中的一些不舒服比较起最后生产时孕妇所要经历的痛苦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个周末这个周末我的老大他有媳妇还有我们的五个月的孙女趁着母亲节回来看我们，他们今天也坐在这里参加崇拜。那我就想到多年前师母生老大的情景，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就记得在那天晚上快到午夜的时候，太太起来跟我说要生了那就急忙开车送她去医院，两个人一起就进了预产房。顺便提一下早年呢在太太生孩子的时候丈夫是不准进产房，在外面等的。可是呢在我们生老大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事先受过训练，受过那个 LAMAS 叫做拉麻泽呼吸法的训练，所以呢我有资格可以进预产房在旁边陪着，那帮助呢太太在阵痛的时候呢鼓励她用深呼吸的方式来减轻痛苦。所以在我们进入那天晚上进入预产房之后师母呢起先还好， 可是没过多久啊，阵痛开始变得厉害，那我就在旁边啊陪着他、用呼吸法来减轻痛苦。后来呢，阵痛一直不退，可是呢，孩子呢还没有准备好要出来。到了阵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啊，什么呼吸法都没有用。所以那时候护士就来问啊，要不要用那个麻醉剂来止痛？啊，当时我反应很迟钝，我其实一向反应迟钝啊，因为自己不痛嘛，所以呢还不知道啊，要不要打止痛剂？可是太太也早就忍受不住了，说啊，当然要打，当然要打。所以打完麻醉剂以后啊，痛的程度没有那么厉害，可是还是非常难过。子宫口呢又迟迟不开，要继续等待。那在医院里差不多熬了14个小时，那孩子才终于准备好要出来。那太太原来痛苦万分，可是等到孩子一出来啊，一声大哭啊，这位新妈妈就把疼痛全部忘记了，因为一个新的生命啊诞生了。那在母亲抚养儿女长大的过程中，心力体力所付出的不可计量。但又说到身体的痛苦，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前一刻，妈妈所经历的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痛苦。所以在我们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纪念母亲生产之苦。不过痛苦归痛苦，生产后的快乐也是妈妈一生之中极大的快乐。这个从痛苦到快乐的转变，让我想到另一件由痛苦转为大喜乐的事。各位猜猜是什么事？主耶稣复活，谢谢啊！对了，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事。两件事都是先有痛苦，再有欢乐。那等一下呢，我们会仔细的比较啊这些类似之处。那现在呢，还是要回到刚才儿童啊所唱的两首诗歌。第一首唱的是《Mommy and Me》啊，妈妈与我。那这是一首典型的母亲节诗歌。那歌词中呢叙述那个妈妈对于孩子的关爱的一些细节。那第二首诗歌啊，《We Believe》，我们相信。啊，却不像是那个母亲节的诗歌，倒像是你看看那内容，好像是基督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因为呢，歌词中间说呢，我们相信父神，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圣灵，我们也相信呢，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为信徒带来的新生命。孩子们在三个礼拜复活节的时候唱这首歌啊，似乎比较适合，但是在母亲节唱啊，似乎有点奇怪。那几个礼拜以前，我就知道了，孩子们今天要唱这个《我们相信》啊，《We Believe》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还问负责的那个儿童执事啊，刘毅姐妹，问她哎，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啊？那刘毅姐妹跟我卖关子，她就说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呢，一直到今天早上啊，我都还不确定为什么儿童同工啊要选《我们相信》这首歌在母亲节上唱。不过刚刚刘丽姐妹解释了一下啊，因为在前个礼拜我们诗班献诗复活节献诗的时候，他们楼上的同工呢也在练习复活节的诗歌，所以他们就今天在这首唱这个《我们相信》这首歌。我想呢，我们可以把这歌词中强调基督死而复活的内容与母亲生产啊之苦连在一起啊，因为呢，在耶稣基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他也是自己就把这个自己将要来的经历的死与复活与母亲生产连在一起。那我们刚才念了一段啊，今天的紧急经文在约翰福音啊第16章20节记载了，耶稣对他最亲近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耶稣的意思是他自己要被捕，要受苦，然后在十字架上死去，而门徒呢要因此痛哭哀嚎，但在不久之后他们又要喜乐，因为他们要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的痛苦难过是短暂的。当耶稣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就要被喜乐所替代，而且那时他们的喜乐是永久的，因为耶稣是永远的复活。他们的喜乐就像第二十二节最后所说的，他们的喜乐就不会失去。在第二十一节呢，耶稣并且用了妇人生产的例子来形容他死而复活的过程。他说妇女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那主耶稣呢之所以会用妇人生产这个例子，那是因为如同刚刚所说的，母亲怀胎生子的过程与主耶稣受难复活之间有类似之处。有类似之处。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类似第一呢就是在受苦之前的忧愁，二呢是在受苦之中的痛苦流血和牺牲，三呢是因受苦结果带来的喜乐。我们先说一在受苦之前的忧愁。耶稣在第二十一节提到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在古时将临盆的妇女最大的忧愁就是生产过程的痛苦及危险性。那在旧约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形容说妇女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那时候不像今天有止痛药或者麻醉剂，生产阵痛时就只有忍耐，若是胎位不对生不下来也没有剖腹生产的技术，那结果就是难产。在那种情形之下呢，母亲的生命就很难保住。那创世纪中提到雅各的妻子拉结就是在他生小孩子便雅悯的时候死的。那圣经中还有其他一些妇女生产时候丧命的例子。难怪在古时呢，妇女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生产的风险在那时候的确不小，当时的妇女事先呢的确有理由要忧愁。那到了今天，妇人到了临盆生产的时候仍会忧愁，不过呢忧愁的原因不同。相对而言呢，今日为了生产而有的忧愁比较古代的妇女在程度上小了许多。我们今天忧愁可能是为了一些准备不完善而忧愁记得我们在生老大之前没有经验，我们就问有经验的人呢，我说这个快要生了小孩子了要做什么准备当时听到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保持汽车的油缸油量一定要保持免得到时了开到车到医院的路途中发现没汽油了怎么办。所以呢那时我还真听了，我就在那时候呢每次油缸到了一半我就赶快去加油以防万一那除了为怕准备不完善而忧愁之外今天的准妈妈也许也会为到时候痛得不得了怎么办呢，或者呢到时候不能自然生产要剖腹怎么办呢，为这件事忧愁，或者也为孩子生下来是不是健康而忧愁。总之呢，今天的产妇虽然不会对自己生产时候的安全问题而忧愁，但仍会对一时对一些呢将来的未知的而产生忧愁。 回到当年的主耶稣啊，他在上十字架的前一晚，我们在这里第二十节跟二十二节三次提到门徒的忧愁。那当时门徒们呢，是听到耶稣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那时呢，他们虽不完全了解耶稣到底将如何离开，或者要往哪里去，他们呢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呢就跟就像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一样，他们为了将来这些未知的事而忧愁。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这些与耶稣很亲近的门徒，他们就会为他们的未知的命运而忧愁。忧愁归忧愁，但忧愁还只不过是受苦的前奏而已。那刚才我以师母的当时生老大的例子来说明，即使在今天医学发达，妇女在生产的时候仍是很痛苦。就像这里以赛亚书的经文，以及约翰福音第二十节啊的经文都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表示在生产过程中妇女要受很大痛苦。在耶稣上十字架时，他的门徒虽然身体没有受苦，但是他们的心里的痛苦一定可以想象。啊，圣经中记载，门徒中的彼得更是因为自己啊三次不认主而出去痛哭。但门徒的就是痛苦，也不只不过是精神上的，而他们的老师耶稣却真是身体受苦。耶稣在被捕以后受尽啊凌辱鞭打，想必是被打的啊遍体鳞伤，流了很多血。那耶稣呢，不但身体受苦，他要在十字架上因承担世人的罪而与天父暂时分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时候啊，天父因为世人的罪都担当在耶稣基督身上，就与他分离。耶稣就像一只无辜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本身无罪，却痛苦流血并牺牲，成为别人的代价。那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受苦呢，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受苦也很类似。母亲生孩子受突然痛苦，也要流血，甚至会在流血严重的时候有生命的危险。我有一位很近的亲属啊，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生了孩子之后啊，一切都很平安，他就在产后恢复室里跟丈夫谈话，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忽然警报大作，之后看见一大堆这个医生护士冲进来，要为这位新妈妈进行急救。原来呢，仪器显示，啊，这位新妈妈因为大量内出血，啊，使得她的血压降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步。还好他们那时候去的医院设备齐全，有台可以快速输血的机器。这个机器呢，一般医院不会有的，而且呢，这个机器还会有人操作。会操作那位机器的人员呢，刚好也在场，就呢立刻为这位新妈妈输血，保住了她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虽然科学发达，导致呢妇女在生孩子的死亡率非常低，但不是零啊。即使在今天，在美国10000个分娩中呢，仍是有1到2个人死亡。在古时，父母生产的死亡率啊，更是高得多得多，只是因为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我们不是完全清楚。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写呢，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啊，在10000次生产的过程中呢，有100个母亲死亡，所以差不多是1%。那比今天的美国呢，高出了50倍以上。 而且这还是在英国，是比较医学比较进步的英国，还是在第十八世纪。若是在其他国家，或是在比十八世纪更早的年代，那妇女临盆生产的死亡率就可能更高了。那总之呢，母亲为儿女的付出真是很大，但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就要受痛苦，要流血，甚至会丧失生命。经过母亲的如此的牺牲，孩子才能来到世上。你们说母亲是不是很伟大？然而与母亲的牺牲相比起来，耶稣基督为罪人所做的牺牲更是伟大。毕竟母亲的生产之苦啊，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呢生孩子必有的过程。耶稣基督却是甘心情愿的谦卑自己，降世为人，并为那些罪人，为那些顶撞迫害他的人而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的苦难道路。今天在母亲节，我们纪念母亲为子女的牺牲摆上，那我们是不是更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摆上呢？那母亲怀胎生子的过程与主耶稣受难复活的过程之间第三个类似之处，就是在受苦之后同有喜乐。第二十一节说，妇人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母亲生下孩子，不但她喜乐，她的丈夫也喜乐，她亲戚朋友全都喜乐。那每次在我们教会有人生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主日啊报告这个好消息，让所有教会弟兄姐妹啊都为这个新的生命高兴。因为一个新的生命实在值得兴奋，实在值得喜乐。记得啊，师母与我们啊几年前我们在美国东部的时候啊，在教会里认识了一对夫妇。那这夫妇呢，他们想要一个孩子，后来妻子怀孕了啊，他们就很高兴。可惜呢，不久之后呢，胎儿流产了，他们夫妇呢就从高兴掉入了悲哀的低谷。在那时候，我们陪他们走了一段时间，感谢主。后来妻子又怀孕了，而且呢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上帝呢就先让他们失去孩子，却又在后来给他们了两个孩子，就如同在这里二十一节后半部啊所说的，之前啊他们的苦楚就不再被纪念，因为他们欢喜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同样的，当主耶稣复活那天晚上，约翰福音记载，门徒原来害怕，但耶稣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因为看见耶稣复活而喜乐。之前耶稣多次提到他要死，也提到他要复活，可是当时门徒听了是听了，却不懂耶稣为什么要死，更不相信他可能复活。如今他们看到耶稣真的死了，也又真的复活了，以前听不懂的话如今完全明白了，这是多么令人喜乐的事。今天我们也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他以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换取了我们新的生命，而他也以自己的复活带给我们得永生的把握。总之啊，在今天的母亲节时，我们纪念母亲在我们儿女身上所花的心血，我们特别纪念母亲在生我们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忧愁、痛苦、流血和牺牲。而耶稣以他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就像母亲在生产过程中的牺牲、流血一样。所以啊，在今天我们纪念母亲节，我们也要想到耶稣也是因此爱我们。 他也是很愿意爱我们。也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他愿意经历这个痛苦、流血跟牺牲。最后神又让他复活，借此呢代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可以得到的新的生命跟永生。耶稣的死跟复活奠定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就如上礼拜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啊。中间说到，因为基督复活了，这个世界今天才会有基督教，也才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相信并且愿意跟随基督。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道理来执着于这个信仰。但基督的确是复活了，我们也坚信基督复活了，就如同刚才孩子们所唱的那首诗，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相信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也相信当他再来之时，我们的信徒的身体要像他一样的复活，永远的与上帝与基督在一起。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的母亲，因为他的爱和牺牲给了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更要感谢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爱跟牺牲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祷告。